欢迎收听 RJ Radio， 现在是黄金时代，我是 RJ Fun， 感谢各位在每个礼拜六晚上六点的时间在线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你有可能是在礼拜天晚上六点或者是礼拜二早上的十一点，不管你在哪个时段收听，都相当感谢你在接下来一个小时当中，我们会在空中与各位一起度过这欢乐的足球时光。那讲到最近呢，大家可能最关心的比赛就是中华队在高雄市对上伊拉克的这场比赛啦。在小组赛当中啊，这是最后一次能够在中华队本土为中华队加油了。那扣掉这场比赛的话，最后一场比赛就要到越南做客进行小组赛的最后一轮。现在积分来看，当然中华队是基本上是没有机会能够晋级了。可是呢，我们还是有必须要奋战的目的哦，因为这牵涉到下一届的亚洲杯的资格赛的预选资格。在现在状况来看的话，只要我们能够在防守上面来做好的话，不要有太多的失球，不要太多的失分，实际上还是很有机会可以直接进入亚洲杯的这个预选赛的第三轮啊。那当然如果没有进入的话，可能就要参加这个第三轮之前的这附加赛，到时候就会更加的辛苦了一些。那回到这场比赛来看，这是中华队在主场的最后一场比赛，在高雄市运进行，因此相当多的观众也是进入球场为中华队加油啊。当天的话总共有将近两万名，19000多名的这些球迷朋友一起进场加入。那相较于之前的几场比赛，可能对上越南、泰国，其实他们都有非常多的人啊在台湾工作，所以加上客场球迷的话，其实他们进场的人数相当的多。所以虽然之前也是有18000-20000人进场，不过呢，如果真的要算单纯台湾队的这个球迷的话，其实本场比赛应该是最多的啦。一方面是伊拉克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在台湾当地的球迷。好的，那这场比赛其实中华队的表现是相当的精彩啊，在防守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更加成为一个队伍。实际上在攻击的部分当然还是比较没办法形成组织，不过呢在防守上面倒是有非常多的进展啊。防守的策略其实相当的成功，实际上呢我们在上半场被进了一球之后，大家的精神力也没有因此而松懈啊，也没有涣散，也没有被击溃，反而有更强的斗志，这都在场上可以看得出来的，这也是可以为中华队呢鼓掌加油叫好的地方。直到下半场，其实我们的防守都还是相当的不错啊，可惜就是在一次自由球的机会，对方的主将啊，也是他们的队长 Younes 这个10号的球员，一次自由球的机会破门得分，这是比赛的胜负的分水岭。实际上他的这一脚射门呢相当的漂亮，那也因为这一脚的射门让中华队的这个反攻的希望以及反攻的气焰稍微有一点消退了，因为两个球的差距呢对于我们这个比较弱势的中华队来说是相当不利的。那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今年年初开始我们有抽到签然后确定分组之后呢，好不容易挤到了汶莱进入第二轮的比赛。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很多人还对中华队不是这么的了解，或不是这么的有去加油的热情呢。不过看着这个进场的观众呢，从几千人直到整个台北田径场爆满，甚至到这一次将近20000人进到龙腾体育场里面，其实是相当感人的。这一方面也显示着台湾的这个足球的国家队呢终于成型了，终于成为一支球队，能够有自己的这个战术技术，能够有自己的形态，自己的模样。相信呢能够维持下去的话，这些球员呢能够得到更多的经验，技术上也提升，那更多人的目光投注在这上面的话呢，其实我们在将来一定可以有更多精彩的比赛可以收看的咯。因此呢在这一次的世界杯之旅虽然即将告一段落了，可是呢相信在之后啊，这个希望呢会更确实的成为可以达成的目标。因此呢希望各位喜欢以及支持中华队喜欢足球的朋友，在之后呢有机会的话继续的到球场来观看比赛，以及呢继续的支持中华队，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其实在这比赛的一开始啊，也这个双方进行一个默哀的仪式，主要也是为了上个礼拜呢这个法国巴黎的这个 受难者们，为他们默哀，也祈求呢世界的和平能够赶紧的来到。像我们知道现在黎巴嫩、叙利亚、法国等等的这些各地方的战火其实不断的延续下去。体育其实有一项很感人以及很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它能够串联起许多的国家，让大家跨越国界一起传达达成这个和平的精神，这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个目标。因此呢，在关心这些体坛运动之余，希望每一个人也可以为了世界上的和平稍微的尽一点的心力，相信这些选手们呢在之后也会有更多的付出了。之后有更多世界杯的消息，再等一下节目回来我们继续告诉大家，先听几首好歌咯。欢迎回来 Ultra Radio， 现在是黄金时代。在本段节目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世界杯资格赛第二轮亚洲区的精彩战况哦。因为在近期呢，这些比赛呢也都继续的进行。首先来看到 A 组，在这一组的话呢，沙烏地阿拉伯没有意外的话应该会是本组的第一名能够晋级哦。不过现在有一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他们其实也是紧追在后，所以实际上呢两边的状况是很接近的。那接下来看到 B 组这边有澳洲队啦，澳洲在这一组是相当的算是强势啊。不过约旦呢给他们带来了一些麻烦哦，所以实际上呢这两支球队他们还有最后一次要交手的机会。那实际上交手之后的战况呢就影响到谁是这一组的第一名哦。接下来是 C 组这一边的话，卡达目前排在第一位，而这一组比较令人意外的就是呢香港竟然呢排在第二位啊。重点就是因为香港在主场跟客场面对中国的时候呢都逼和了中国队。一般来说我们的认知其实香港跟中国的实力上是有一些差距的，不过在这一次比赛当中香港人他们发挥出了非常强大的潜力，加上一些同样外籍规划的球员加盟之后呢实力大大的提升，因此他们这两场逼和中国队的这个比赛显得非常的重要。现在他们以14分排在小组的第二，第一名是卡达的18分。中国呢则是处于一个相当不利的环境，因为他们现在只拿到了11分。而现在来看香港只剩下最后一场对上卡达的比赛，如果他们能够在这场比赛维持和局甚至取胜的话呢，他们至少可以排在这个小组第二。那这次晋级的规则是总共所有组别的这个小组第一呢是可以直接晋级到第三轮的比赛，那之中呢再选出四个小组第二当中啊这八组啊小组第二名当中最好的四支球队，最好的四个第二名就对了，取这些球队呢来晋级。因此香港虽然没办法拿到小组第一的晋级名额，但是只要在第二名的排名上面呢尽量取得多一点的积分，实际上他们还是很有机会哦。因为现在以14分来看的话，相对于每一组来说他们的排名都算是蛮前面的。至于中国队呢，在剩下两场比赛要分别对上马尔蒂夫以及卡达，那如果对上卡达的比赛他们无法取胜的话，基本上呢他们就很难有机会晋级。虽然他们也许可以在对上马尔蒂夫的比赛当中透过尽可能赢多一点的球数来晋级到小组第二，可是即使以这样的成绩变成小组第二的话，也不保证他们就能够在这个八组的小组第二里面取得比较好的排名，到时候他们还是有可能会出局的。所以对上卡达的比赛他们至少要和局啊，当然能够赢的话才是最保险的。所以这一组最惊奇的中国以及香港的这比赛呢非常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咯。那接下来看到D组这一边的话，伊朗没有意外的排在第一名，可是他们的领先分数啊有点些微的领先而已。那这一组还有阿曼也是在后面虎视眈眈。其实在这一组令人惊艳的也有关岛跟印度啊，虽然他们是在比较后面排名的种子球队，可是实际上他们有一些比赛呢表现的也是相当出色。好，来看到E组这边有亚洲的也是一支强权啊，日本队。 现在呢16分排在小组第一，不过叙利亚也是紧追在后。同样这一组也有一个大黑马，就是新加坡、啊、新加坡呢我们都知道他在这个主场的时候呢去到日本做客的时候，他们逼和的这个日本队0-0，这场比赛我们之前也报道过，相当的令人惊艳。不过到了现在，后来他们的差距稍微有点被拉开，所以新加坡现在到了小组第三。不过以这次来说，他们的成绩其实已经是相当不错了，也是他们往年来这个成绩，也许是成绩最好的一次哦。那很可惜的，到现在为止的状况，他们不见得能够再晋级、再往前一步了。不过这次的经验对他们来说是相当大的帮助。一组这边呢，日本跟叙利亚应该是接下来很有希望晋级的球队。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台湾所在的 F 组。F 组其实相当特别，因为伊拉克啊，在这一次呢，他们其实没有办法有很好的发挥啊。伊拉克我们知道他在亚洲杯的时候进入了四强，就是今年的亚洲杯。可是呢，在这次小组当中，虽然他是第一顺位的种子，可是实际上呢，这一组也是暗潮汹涌了，因为泰国、越南都有非常强大的韧性。目前呢，泰国排在小组第一位啊，那他们只剩下最后一场要对上伊拉克的比赛，而伊拉克呢，就是剩下对上越南跟泰国的比赛，其实也是相当的不容易，所以在最后这几轮当中呢，是值得继续关注的。台湾呢，虽然排在这小组的最后一名，不过还是很有希望来争取关于亚洲杯晋级的资格赛哦。接下来我们看到 G 组，在这组有韩国队，目前呢是6战全胜，而且表现的相当的强势啊，很多比赛呢都是大量的这个进球来取胜。到目前为止，他们是跟日本是唯二还没有在比赛当中被进过球的球队哦。而韩国更是最难得的是，他们是所有比赛全胜。到目前为止进了23球，只失了0球，还有6战全胜，都是大会呢算是最好的记录。那接下来我们看哦，就是接下来他们科威特在这组虽然排第二，不过跟黎巴嫩的成绩相当的接近，所以他们呢虽然即使有机会争取到小组第二，但是要晋级可能也是相当的困难。最后一组看到 H 组，这一组有北韩在这个小组里面目前是领先，不过乌兹别克呢在积分上是差了1分，所以到目前为止乌兹别克，而且他们还少比了一场比赛啊，所以目前北韩只剩下最后一场比赛，但是乌兹别克还有2场，所以这个实际上状况很难说。加上这一组其实呢各组实力都非常的接近，所以这一组呢也是到最后为止都还很难确定的球队。那不管如何呢，现在呢在整个世界足坛来看呢，特别是这次亚洲区的预选赛，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以往被认为是弱队的球队其实都有很多的进步、哦、那每一支球队之间的实力也是越来越接近，包含台湾呢现在实力也是比以前强了很多，所以相信在过去的这些努力啊，到现在都可以慢慢的结出果实了。现在就看我们怎么样继续的让这些成绩啊变得更好，请大家呢也持续关注我们节目，也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报道了。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听一些音乐，马上回来。欢迎回来 Audio Radio， 我是 RJ 放，带来一个有趣的消息。在上一周11月14号，也就是礼拜六的时候呢，贝克汉他率领着他的好朋友们还有世界联队回到老特拉福球场进行了一个慈善的联赛。那这场比赛当中有很多引人注目的焦点呢，第一个当然是老特拉福球场就是曼联队的主场，曼联就是贝克汉成名的球队，也是他有很多过往回忆以及成就的地方，因此他这次再次回来，虽然他已经是退役的选手了，那也是只是慈善赛的性质，不过在过去他所立下的许多功绩啊，让很多曼联球迷还是非常的欣赏他，也非常喜欢他，因此他这次再回到老特拉福，很多人也都关注他，哎，有谁会来参加他的比赛，以及比赛内容会如何进行呢？在这场比赛当然有很多他的朋友还有过去在曼联一起并肩作战的这些名将也都一一的回来为他助阵。实际上呢，这场比赛的内容是相当的欢乐，而最引人注目的一幕就是在下半场啊，75分钟的时候，贝克汉呢被替换下场，而替补他上场的就是他的儿子布鲁克林贝克汉。 布鲁克林在大概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就曾经由贝克汉抱着在球场上亮相，在当时贝克汉正值巅峰的时期啊。那布鲁克林也是受到很多人瞩目，因为他的爸爸有着非常好的足球天赋以及球场上的成就，很多人都期待他是不是也能够继承他爸爸的衣钵，成为一个足球名将，而且能够带领着英格兰的国家队来得到更多好的成绩呢。不过15年过去了，布鲁克林并没有如大家所预想的成为一个足球明星，他选择往更多其他领域发展了，特别还有去了一些像是演艺圈的一些活动。但是呢，他仍然是蛮喜欢足球运动的啦。可以看出来呢，在比赛他替换的这一幕啊，其实大家都觉得很感动，因为他象征着一种世代的交替，由老爸下场，然后儿子替补接着上场。那实际上，布鲁克林虽然并不是非常专业的足球选手，不过从小打下的底子，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在球场上呢，跟老爸有相同的这个模样啊，也是踢着同样的右边锋的位置。那更有趣的事情在之后发生喽。因为贝克汉原本在75分钟换下场之后并没有打算再上场，不过刚好他的队友受伤了，所以呢他紧急又赶快替补上场，所以大家就看到难得的一幕，就是父子两个人同时在场上一起竞技，而且两个人都在同一队啊，一起互相的搭配传球，这也成为人们心中非常温馨以及感人的一幕。那实际上贝克汉举办这些比赛呢，最重要就是要宣传他的一些慈善事业。这次的比赛是为了联合国的儿童基金会募款，主要就是要帮忙很多在世界上可能因着战乱或者是很多这个灾害而使得这些小孩子呢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家人，甚至故乡。这些小朋友呢是很需要每个人的帮助的。因此贝克汉呢，他虽然退役了，他再也不是足球选手，不过依着他过去累积的名声以及名气，还是能够为这世界上许多需要帮助的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希望呢大家也可以常常的来注意这些相关的动态，心有余力的话，不妨也能够伸出援手来帮助他们喽。好的，那我们再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今天精彩的节目。欢迎回来 Audio Radio， 现在是黄金时代在节目的尾声，我们也有很多的消息其实很想再跟大家说，像是最近欧洲国家杯的这个预选资格赛已经都全部结束了，已经确定24支可以参加明年欧洲杯的队伍。但是其实我们也需要关注一件事情，明年的欧洲杯在法国进行，但是大家知道最近不管是中东欧洲都是相当的不平静，巴黎的恐怖攻击事件很多人都关注，那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有129名遇难者，这是需要大家一起关注的这个世界上的这些讯息战争。当然不只有法国，黎巴嫩还有叙利亚、阿富汗、斯里兰卡，甚至伊拉克，还有北韩，许多国家都陷入了战乱甚至是灾害，还有这些这个军阀控制以及内乱的状态，甚至非洲也是有许多国家陷入在这种状况。我们时常可以听到这些相关的消息啊，不管是个人的引起的这些恐怖攻击事件，或者是因着宗教、因着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纷争而引起的，不管是哪一种，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是相当令人担心的。可能我们很多人会有许多的声音会去探讨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只将目光关注在某一个领域、某个地区，甚至某一个国家。那当然针对这次法国恐怖攻击，很多人也针对这些事情讨论。不管如何，我们都应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不管是哪一个国家都是需要被帮助的，不管是谁发生的困难都需要被倾听的。实际上在阿 J 放自己的本身的体验来看，也时常会为了世界上许多地方能够祷告，能够希望它变得更好，希望它能够改变现状。可是回到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了，即使我们再怎么样想要为了这些世界和平来付出来祷告，可是我们自己若没有从生活的周遭习惯、说话的方式或者是与人相处的模式上面有所改变的话，其实我们不是那么实体的能够感受到我们到底可以为了这一切做些什么样的努力以及付出。在近日呢，网络上看到了一段影片，是新闻的报道， 当然这是针对法国恐怖攻击之后，记者采访一位法国父亲以及他的儿子，这当中的对话呢实在是非常令人值得深省啊。这父亲呢抱着他儿子接受采访，记者问了这个小朋友，大概是30岁的一个小孩啊，他问他说你知道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你会感到害怕吗？等等的问题。这孩子当然直觉的反应就是说他知道最近有很坏的人来攻击他们，那非常的可怕，他们有枪，他们非常的坏，做着不好的行为等等的，而且他也为此感到很焦虑很害怕。这从他的言语以及他的当下的反应都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记者又问他，那你会想要离开这里吗？这孩子就说，我们当然想应该要赶快离开啊，应该要赶快去到一些安全的地方。可是父亲呢抱着他告诉他，我们不去哪里，我们就待在这里，因为法国就是我们的家。当然这是比较深入以及心情的一种对话。他告诉孩子，我们不用离开任何的地方，我们就在这里。可是孩子告诉他，可是他们有枪耶，非常的可怕，如果不离开的话可能就会死掉啊，是非常可怕的。而父亲呢就在镜头前告诉他孩子，就是虽然他们有枪，可是我们有鲜花，我们可以用鲜花来回应他们。并不是一种仇恨的报复心态，而是告诉他孩子，我们可以用着这个彼此的关怀，彼此的关心，用这种付出的爱，实体的爱，可以来改变人们的恐惧，可以来改变这个环境的这些现状及状态。所以看到这些，其实内心非常多的感触啊。也许在生活当中，我们的教育，我们的言行，是确实真的能够改变现状的一种方式啊。这也让我回想起关于足球场上的一些故事，回想一些有名的球队，特别是足球的俱乐部，他们经营的模式呢，不像他们现在主流的会有所谓的大企业的老板金主赞助了很多的金元，让他们能够持续的大规模的扩张，或者是很好的营运。有一种形态呢比较特别的是，许多的球迷们自发性的来筹组成俱乐部。这样的俱乐部虽然没办法拥有很多的资金，可能有时候也不见得都能够拿到很好的成绩，但是这样的经营理念可以让整一个乡村整个地区都一起全力的全心全意的支持这个俱乐部。这个足球俱乐部当中所有的球员还有这所有的一切，像是这个地区的孩子一样，这样来被照顾着，成长之后呢成为可以让人骄傲的伟大的一个球队。能够这样兴起的原因，是因为许多人在内心带着热情，彼此成为种子洒落在地，然后这个俱乐部成长之后呢成为这个结实的果实，如此回报给在那地区的所有人们。特别讲到这个，是因为我们想到也许和平的种子也必须要像这样吧。足球呢散播出去的时候，让很多人带来了欢笑、和平、喜悦，让很多人生命当中有许多精彩的故事。那很多时候我们透过运动，透过艺术，可以传达和平的精神及种子。如果我们想要散播和平的种子，让很多受到伤痛、战乱、灾害这些人们能够赶紧的振作起来，或者是改变这些纷争，也许我们要做的就是像这样的精神，带着自己想要成为种子的想法，带着热情，带着希望，也许只能付出一点点，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栽培一个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可以透过很多的形式展现，也许透过体育，透过艺术，透过文化，透过我们所做出来的这许多东西，它能够传达我们的精神，让许多人看见，它能够改变很多人的想法，能够有很多的故事。这样的种子撒落在地之后，它会慢慢的散布，也许我们需要一年、两年，甚至呢需要10年、20年，甚至我们需要100年，但是只要这些种子能够散布出去，能够结实，终究我们能够看到事情成就的一天，希望会达成的一天。所以真的真心的期待世界上的所有人们都能够有和平相处的一天，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RJ范，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